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北京时间18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汇集天下新闻，传播中华文化。FM 104.9，AM 1215。
跃动青春，尽享潮流。
跃动青春，劲享潮流。
用声音链接你我，
用声音连接你我。
燃梦想，
燃梦想。
青春无限，
青春无限，
因你更精彩。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春无限，我是小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一所，它的简称是北航啊。这所学校应该说在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来讲都非常的知名。那这所学校它的全名是什么？这个相信很多同学哈不见得能够说出来。同时呢，这所学校又有哪些特色，其中又有哪些文化，在它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的特色方面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
马老师哈，
对，马敬喜啊，对，
今天也是很荣幸哈，把马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该说在很多时候是被大家简称叫做北航，这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便于记忆吧。
对，您说的太对了
啊，
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讲。太长了是不太好的啊，这是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字太长了，好多人记不住，甚至北京大学人都觉得北大这四个字都太长了，所以北航现在更深入人心可能。
那么对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讲，我觉得有六个字啊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第一就是北京，第二是航空，第三是航天，啊，这样的三个词应该说就构成了我们大家可以望文生义的一个算是切入点，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太片面。那马老师，您既然都来了，能不能和我们也是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些概况呢？
可以啊，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北航的这个名字啊，特别的直观，就是有点顾名思义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我们1952年成立的这么一所大学，背景就是当时是这个就是发展我们的航空工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建立了这么一所大学，当时是以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学院为主体啊，联合了其他的七所的当时著名大学的这个航空系合并而成的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所航空航天的高等学府。
其实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就是北航，一下我们就简称北航了，各位。
对，
这个
北航
呢，其实它的建校时间可以追溯到1952年，而且我个人的认知领域里啊，这个马老师帮我把把关，我印象当中它是七所当时内地的知名，
总共八所，
一共是八
所，加上清华的八所，
一共是八所。
对对，
八所应该是当时都非常知名的高校的相关的专业和学科和航空航天有关的。
对对。
都纳入进来，组建了这样的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当时不仅是这个，就是相关学校，几乎所有的在中国当时的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全汇集在北航。虽然人不算太多啊，当时的概念下已经是全部了啊，也就是把汇集全国的力量来发展这个北航，的航空航天这个专业。这个学校，这个大学，当时叫学院啊，北 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实际上这个学院就是也是大学，意思是大学，但是名字叫学院啊。
是，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又正式更名叫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88年呢，就是咱们这个内地啊兴起一个更名潮，
嗯
啊，咱们可讲究这个名。咱们中国人可讲究这个。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的啊，又和我们见面。然后北航这个名字也就由那之后哈、啊，由那之前当然也是有
北航，就从开始就有，一直到这个后面改名，它还叫北航，北航
对，就是这个简称，大家其实都是一直这样称呼的。
对对对。
那么对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讲，就是北航来讲哈、
啊，
其实很多人关注它的时候，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在北京啊，这个校名就已经体现了。
对对。
但是呢，它是在全国范围，包括港澳台地区，应该说在航空航天领域，我听到这样一句话，不仅是一流，而且是顶尖。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十分严谨哈？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是一个名字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的招生学生。都是不仅是来自于北京，全国甚至港澳台甚至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我们这学习啊、
嗯、
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成立北航以后呢，虽然是1952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实际上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对吧、
嗯、
就因为这是八所院校合并的，
八所院校之前的那么多的精华、
啊、对对，所以呢一建校呢就是一个、定位很高端的这么一个学校、
嗯、
所以呢1959年呢国家呢颁布的这个首批的重点大学16所就有北航，你想想刚建校就能重点大学，那就说明就是一个是本身发展，另外一个本身就是一个高水平的大学。
嗯，
那么包括后来的211啊、985啊、双一流，这是最近2017年的，包括2018年的这个这个自就是叫我们现在最新的就是学位自主审批这个高校，我们都在位列其中，这说明就是国家一直把北航呢就是当做一个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一个高校。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是没有是一个高水平的这么一个大学。
我觉得就是这些标签吧、就大家往往在关注高校的时候，
嗯，
一个是对于它的所谓传说啊、
嗯、
这个高校江湖里的传说，可能听这个学校啊觉得这个名气好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关注标签，像刚才马老师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全国应该当时首批的16所重点院校，
重点
北航就是其中之一、
对
啊
对。
然后后来呢211 985直到现在的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我没记错吧，何老师啊？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北航的标签。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所学校，不仅要从标签上看，也要从一些微观的角度，站在学校的角度，甚至站在这个校园里的感觉上哈、去关注这所学校。其实对于北航，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有5个字，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哈、什么呢？第一就是情怀。第二就是高精尖，
对，
这样呢就是5个字算是概括了我们北航的一个算是校园文化的总的基调，可以这么说吗？
您说的对、这个就是我们有北航有好多那个值得说的地方，但是就是最显著的，我个人啊不一定说的对，但是个人认为呢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北航是一个是有情怀的，第二个就是北航就体现了一个高精尖的这么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这个有情怀呢，这个刚才我说的是建校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啊，所以北航人呢从这个建校开始呢就以这个发展这个中国的航空工业啊，服务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啊为他的己任啊。那么从在新的历史时期呢又以这个服务这个世界啊，也我们是要办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啊，也是我们的新的一个任务和目标。那么这个在这个培养这个人才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培养这样从又红就是又红又专的这个红色工程师，这是最早的提法。到现在呢我们是理想高远这个学识一流，这个胸怀华语智能为师的领导领军人才啊，也有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这个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重大的发展、
所以我们心中其实一直有我们的坚守、
对，
嗯，
对，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啊，
我们的科研，
嗯，
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
嗯，
它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心中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算是坚守不变的这样总的情怀在。那所谓的高精尖呢，其实这是不是就应该体现在各个专业各个学科领域当中？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说了，这个航空航天呢，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行业，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个学科，
嗯，
当然咱们国家现在把它定义成一个学科，那么它是就是一个高精尖科学技术的一个代表啊，它是高大上的，
嗯
啊，这个需要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特别是航空发动机啊什么的，那就更是尖端上的一个尖尖，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发展呢，北航呢就从自始至终呢，从基础研究、前瞻研究，包括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尖端的这个研究领域呢，
嗯，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
大概我们有建校六年以来呢，有40多项呢科研成果呢是在全国是第一的啊，这么一个，特别是近年来呢，我们北航呢取得了14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嗯，
啊，这个是这相关的这个成果呢，都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
哎，
这个也是高校当中是非常
首屈一指的，
首屈一指的。我们这个也是被号称为这个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
嗯，
啊，所有这项呢，就我觉得就是这个，体现了我们的一个高精尖啊，从发展的学科，包括一些专业，包括老师们的从事的科研呢。
嗯，
所以呢，刚才我说的是我们北航是一个一流的，从一开始是一个一流的高水平大学。那么现在我们觉得我们不仅是一流大学啊，一流大学其实双一流很多，
嗯，
A 类36加上 B 类42，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一流大学里边呢，我们也是名列前茅的，
嗯，
我们是，所以我们是说我们是一个国内或者内地啊，一个
就是
顶尖的大学，
对
啊，
我觉得就全国的角度来讲，
啊，
包括这个港澳台地区，
啊，对的，
应该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很多这个优势学科，
嗯，
特色专业，
嗯，
都是能够算是怎么样，就是非常具有这个带头作用的这样的一所高校。啊，
对对对，
嗯，那么当然刚才呢我们其实是从非常宏观的角度和大家揣摩了一下这个情怀和高精尖，
嗯，
有5个字的宏观概括啊，
嗯嗯嗯，
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由微观的角度来关注一下我们学校，比如说这个马老师今天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严谨，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学科还有特色建设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围绕这些资料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学科建设、专业特色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马老师，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或者叫这个具体的观察一下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样的特色专业和学科，好吧？
好，就是从学科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北航的航空航天啊，确实是最突出的啊，这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那么在最新的全国的高校学科评估当中，北航的这个航空宇航科学技术学科呢位列全国第一，这个呢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名字，其实就是航空航天，它有一个更官方的一个名字，
嗯，
那么在2018年的这个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呢，北航的航空航天工程啊，这个位列世界第一，国外就航空航天工程，
嗯
啊，就是 aerospace。
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学科的定名啊，
嗯，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考虑？因为首先哈，这个国际范围内，它首先是学科领域的这个发展，
嗯
，science and aerospace 等等哈，这个啊
，aerospace engineering 啊
啊，
对，
这个是国际方面的。
啊，对，咱们国内呢是航空宇航科学技术，
嗯，
啊，对，叫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差不多就那意思，
嗯，但是内容上是相似的，
啊，对，
而且呢很有可能还带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啊，当然更多，
啊，
内容不便在这里透露了，
啊
这是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对对对对，
这是在目前所有的内地高校的排名当中我们是名列第一的，
对，
嗯，
在世界上也是第一，这是那个世界所有大学范围内也是第一，
哇
啊！因为这个过去啊，我过去老给我们的这个国外的朋友也讲说， 我们是一个北航，是一个航空航天领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这个教学科研单位。
嗯，
我还没敢说最强的，因为这个我们有些方面还确实是从这个前沿的一些引领上我们还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但是现在呢，通过一些新的数据啊，我们确实不仅是最大还是最强的。我们北航呢是确实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呢这个是最全的啊，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到生产制造都可以做的。国外的好多专家同行到我们学校来以后一看以后都震惊了，说我们还有这样 一所学校大学，还有这样的大学啊，他们一般偏理论一些。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从学科的上最大的一个优势和特色。当然我在多种场合我都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成立于这个发展于这个航空航天啊，但是我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重点看后面两个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它是一个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航空航天大学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北航的学科呢已经涵盖了这个工学、理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学十个学科门类，全国呢包括这个军事学理论总共才13个，我们已经十个了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航空航天呢只是工学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学科覆盖面已经是很大了，
相当的
啊，对对对对对，是一个，所以我说这个名字呢，我们起了就不改了，啊，就是包括人的名字更老改来改去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发展呢是还是从一个大学的角度来综合性大学角度来说，特别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最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学科评估啊，北航扩的14个 A 类学科，啊 ，A 类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流。这是国家的定义啊，有4个 A 加 ，A 加就是顶尖儿，啊，这 A 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航空，科学宇航，就是航空宇
航
科学
技
术，航空宇航科学技术，啊，材料科学工程、仪器科学技术、软件工程啊，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特别高大上的一些学科。那么这个就是 A 加，就是顶尖或者就是并列第一，或者第一或者并列第一。那么其他的 A 类学科我们有控制啊、计算机科学技术、力学、机械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工程、外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这些都是我们的一流学科和优势学科。
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有没有关注到其实 A 加的学科他们都是在工科领域，但是后来呢 ，A 类的学科当中，有一部分是工科领域，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像公共管理，比如说像外国语言文学，这其实就应该算是人文社科领域了。
对对对对对对，管理啊什么，这个就是说，也是我正好也想跟各位听众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理工科，就是从航空航天工科、理科、理工科，这个很发展很强大的一个。大学，我们的就是人文社科呢，也你看有两三个也是 A 类学科、一流学科，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呢，是我们是一个空天性融合。空是什么呢？就是航空，天就是航天，性就是信息学融合，这个医工交叉，我们刚才看了医生物医学工程，我们
也是
A 类学科，
对，
全国第四，啊，我们现在今年我们把医学院也成立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是一个理工文啊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学科体系的这么一个战略啊，所以在这儿我就正好讲了这么多呢，我就说我们北航呢再强调一下，是一个国内顶尖的啊综合性的研究性大学啊，这样一个定位，我觉得大家对北航就可能有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是一步步往前这么来说的啊。大家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在这强调这个呢？好多人对北航不是了解的那个听众的话，可能还是对北航有些误解。一说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我去航空航天去到北航，我去做航空航天，以为北航就是只做航空航天。那航空航天是肯定是我刚才说了是最强的，最我们的抗战本领什么最什么。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只做航空，我们就是一个
包括交叉学科方面
的一个大学啊，我们是个全面的一个大学，
对
啊，
就是站在学校的角度哈，
啊，
我们给大家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平台，
啊，
这可能很重要。刚才马老师一再和大家分享，我们真的是以大学的方式覆盖了十个学科门类，
对
啊，
对对，
因为总的来讲，学科门类如果按照细分的话，其实就13个，
13个，
我们已经覆盖了10个，
对，
这很了不起。
有一个还不能有，军事学只能部队学校才有，
对，
啊，还有个农学，农学我，
对吧？这两个那就
还有个历史学。这个就我们现在其他的我们主要的我们都有了，
哎，那这是一方面，我们很全面，第二呢，就是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个整体的发展当中啊，它能够构成很多方面的生态链，这生态链我觉得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怎么讲呢？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所有的工科，对吧，工科类，比如航空啊，这个我一定要念啊，这个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你看这个已经是非常前沿的一个精专的技术。那接下来呢，航空航天还需要什么？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生物医学工程，这就变成了在医学领域哈，应该我没说错吧，
对
医学领域的一个关注。因为你到了这个太空当中，对吧，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些报道，太空当中呢需要有一些这个基因啊、育种啊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对吧，所以这个方面也有。还有呢，你这些都有了，对吧，虽然技术方面很领先，那我们在管理上怎么样能够为这些技术、为这些未来的人才提供一很好的保障呢？那语言肯定是第一个沟通的信息，对吧，各方面的，在这个里边呢还有公共管理，怎么能够为大家在管理方面提供助力，你看这些就打通了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生态链啊。当然这个生态链呢，可能各位还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读，以上仅供参考，是吧。那么围绕这些，其实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关于北航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您说的对，就是北航，我刚才说了，虽然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性的大学，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我们的这个从事的工作当中，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烙印啊，血脉它是在能体现在各个当中，甚至就你说在语言学的研究，甚至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它都或多或少的跟航空航天还是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个包括材料，那我们是 A 加第一，全国第一，那我们好多教授也是做航空航天的研究，当然也做别的啊，不一仅仅是航空，我刚才说了不仅，但是航空航天是他们的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领域和跟一个追求啊做的。因为航空航天它的要求更高，航空航天的所有的高精尖嘛，要求那个你要上天上什么的，那你这个技术什么要求是很高的，你不像地上的那有些相对来说要没那么严格，
就是包括这里边的物理学呀、啊、量子力学呀、
啊，嗯，对对，
太深了，我聊不了。
啊，这里边您说的这个，您这个很敏锐啊，您这确实是你说的太对，是对的。这个是我们北航就是这么一个，确实是跟航空航天是，就是航空航天可以说是流入这个北航人整个北航的一个。所有的这个活动跟这个北航人的学业当中都是有的，这个是对的啊。
所以刚才马老师其实提到了那样几个字，叫做空天信融合。
对，
这个呢，大家如果琢磨一下哈，这就能够更怎么说呢？由这个血脉的角度，加引号的血脉的角度，理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整个的人才培养，包括学科建设这些方面的内容。当然刚才我们提了这么多，马老师可能都是在说我们的学科发展啊，我们的优势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些它真正的体现，一方面是体现在学科领域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有一方面呢，是不是也和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一定的关系哈。
是啊，就是我们北航这个
人才，比如说我们的人才，就是人才培养模式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几年比较受关注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我们北航的导师制，这个是在本科阶段就开始有的，
对对对，
完全学分制这个也是有的。然后一直被大家关注很多的这几年哈，大类招生，这个在我们北航还是有。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书院制，这个书院制呢又和其他的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的这个书院制好像有相似，但是又有不同，它体现了很多我们北航的特色。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些方面带领我们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培养人才的。假如说有未来想到北航来读书的同学，对吧，你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嘛。
是这个我们这个北航呢，这个从人才方面呢， 就是培养方面呢，一直是坚持是立的树人啊，这个也是国家的要求啊，这个
也是我们的坚持，
对对，也是我们坚守。那么我们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个理想高远啊，人都有理想啊，那个学识与流，胸怀寰宇、智能为实的领导领军人才，打造一流的本科教育。这个这里边我说了一个领导领军人才，这个您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这么多年近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提法和定位。就是在西方呢，它叫 leaders， 我们培养 leaders，
领导力
啊，领导人，就我们就领导领军人才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北航的这个，就刚才我说了，我们是一个顶尖的啊，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学，对吧？那么我们在这里边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招进来的本科生啊，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我们在全国这个各个省份就是招进来的这个高中生啊，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北里挑一”，我们的北航的学生是“千里挑一”。
哦，怎么讲？
就是“北里挑一”已经很了不起，“千里挑一”就是说一千个人里边才能有一个能考到北航，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么优秀的学生，那么我们希望能把他培养成一个领导领军人才，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打工者啊，一个就只会做他的一个具体工作的一个编个程啊，做个工程师啊什么的。这是我们的，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培养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高升的这么一个人才，而是要培养三维立体。
回答是残酷的眼神，将爱进行道理没有
听态度，
事实众说纷纭，真相扑朔迷离。
听生活，
汽车因为都市更显魅力。
听节奏，FM 104.9 AM 121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给你最动听。
生命中分量最重的是什么？
人民警察吕建江说，是群众的满意。
中药现代化的奋进者王一平说，是下一种新药。
坚守岗位不惧牺牲的民警杨雪峰说，是人民的安全感。
扎根山村的80后教师张玉滚说，是孩子的梦想。
生命中最广阔的是什么？
是舍家为公的老民兵王继才执着坚守的小岛，
是基层干部王传喜心心念念的乡村，
是电工张黎明点亮的万家灯火，
是卓嘎央宗姐妹心中的国境线。
生命中最强大的是什么？是深蓝利剑海口号的强军之梦，
是植物学家中阳种子般的生命力，
是无畏风浪的真英雄中传重工抢险英雄的信念，
是航天大队矢志航天敢追梦的决心，
是建功蓝天的空中王牌郝景文的亮剑精神，
时代楷模心怀人民，引领时代无愧生命，向楷模学习，向时代致敬。
跃动青春，尽享潮流，
跃动青春，劲享潮流，
用声音链接你我，
用声音连接你我，
燃梦想，
燃梦想，
青春无限，
青春无限，
因你更精彩。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马静喜啊，对。
这个领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马老师？首先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就是不断精进，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理想高远，学识一流，胸怀寰宇，这些是从他的算是人格的角度我们去观察这个人才他的底蕴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未来呢，我们希望他能够在相关的学识方面也能够在相关的领域就起码能够培养成为真正一流的或者第一梯队的这样的人，带领更多的人在这个相关的领域甚至协同领域向前发展。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对对，
他要胸怀家国，
对对，
这个胸怀寰宇甚至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对吧？
对，宇宙
可能都要在里边有所包容，然后他身上不仅是我可以去有这么多的学识，同时他也要明确我身上肩负着怎样的责任。
对，
就像又回到我们那几个
胸怀宇宙，还要脚踏实地啊！治政为始就是脚踏实地的意思。刚才你说的对了，我就说个最通俗的说法，你说你都千里挑一了，一千个人里边你就是最好的了。那你这一千个人，你总得引领他们吧？这不就是 leader 吗？就是领导领军人才吗？这样的话，我们培养人才呢，就是我们过去呢，就是50年代以来是特别专窄，需要的，特别钻得很深的这样专业人才。那么我们现在既要钻得很深，这不是三维吗？就长，要宽，要宽广的这个基础啊，知识面，还有高，要视野。
通俗点来讲，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吃得越多，你得好好学习啊。
对对对。那么为了这个实现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目标呢，我们就是这个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 我们是为什么要实行大力招生、大力培养？是有，不是说我们为了大力招生为了大，而是我们从人才培养的定位跟目标上发生了变化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啊。所以我们这个从2017年开始啊，这个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实行了，那个效果非常好。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别的一些特点呢，比方说这个现在呢以学生为本啊，这个强调的特别厉害，就是我们现在一切为了学生啊，体现在这个具体的措施上，就是我们学校加大了对本科人才培养的投入。这过去呢还真是没有现在这么力度这么大空前。另外一个呢就是扩大学生的这个自主选择权。
嗯
啊，我们希望学生呢不是说学校什么都包办，要培养他的创新能力，那必须他有他一些自主性、自主选择权利这样相伴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转变，过去是规模啊，过去是那个一些知识型的，现在呢就是像领导领军人才这个方面的一个转变啊。这个
具体里边我关注到有这样几点啊，马老师。一个就是导师制，这个算是为学生服务的。导师制呢，按照比如说我也是个上了点年纪的年轻人了，
那没有。
这个时候呢，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研究生阶段、博士生阶段可能才会有导师的这样的参与，但是呢现在在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一些高校，他们有一些呢是在大二的时候开始会为，就比如说几位学生开始分配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呢不见得在学术领域要带领同学们所谓精专，而是在其他方面哈，更宏观或者说更全面的角度去带领这个学生，去培养这个学生成长。我不知道这个导师制和我们北航的导师制有什么样的异同。
这样我给你稍微再系统稍微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北航呢实行了大类招生啊，那么就说把学生都招进来了，先不分专业先培养。那么为了这个实现这个大类培养和大类招生的有效衔接，你这招进来的培养包括管理都得一块配套跟上，我们北航成立一个北航学院啊。这个呢跟别的学校还基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实体。我们是一个实体，就是进来的这个大类招生进来的学生呢全部进到这个学院里边，那么大概占到我们普通类本科招生的88%啊。那么这个北航学院呢，它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为了大类培养啊，这个大类管理来设的这么一个学院。它这个学院下面呢就实行的是书院制，刚才说的书院制、导师制啊，完全学分制。就是这个书院下面，就是学院下面有六个书院啊，六个书院。那么书院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识教育啊、导师制跟社区育人啊。在这儿就是说那个通识教育当然就是主要注重文理啊，注重全面发展，注重素质培养啊，对吧？这是一个通识教育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说的比较多。导师制啊方面，我们北航跟别的学校还不太一样，我们这块做的挺系统的啊。我们有这个四个方面导师：学业导师啊、教授啊，就是主要是指导学生的学习啊，比如说你这个未来的发展，引导他的学习啊。包括他的这些选专业啊，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不选专业，未来我学什么呀？那导师给他培养兴趣啊，包括知道啊你适合学什么什么，这些是一些指导。这个研究生的导师不一样，研究生主要是知道他科研啊，这个本科生呢只还是学业的导师。我们还有一个叫这个思政导师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啊也比较管的比较这重视国家。还有社会导师，从我们社会上请了一些，就是说这个企业啊、社会机构啊的一些人当我们导师，这就是说让学生早早就跟社会有一些接触。那么这些社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们的一些引导、对他们的一些影响、培养也是培养。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彭贝导师，啊，就是同学高年级的优秀的一些同学当你的导师，这个其实还。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彭贝导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更容易交流，他们年龄相仿嘛，差个两三四岁， 更影响1:5的比例。
那这个是朋辈、啊、朋友的
朋友的朋，
然后辈分的辈、
啊、辈分的辈，就同辈的意思、
嗯、
啊，同辈的那种啊的导师，就实际上就或者有他有就孟托什么的，就说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导师啊，通过这样的一种
立体交叉、
立体交叉的一个多维，还有我们还有辅导员啊，这样的话更就是说这一块呢，对学生的这个培养啊，就陪伴方面的、引导方面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啊，这个呢就是对他的个性的辅导啊，也是很好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导师制这一块啊、
嗯、
啊。社区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大家更打破了原来的班级的那种制度啊，以学生这个书院的社区为单位来生活啊，来活动啊，这个还是就是学就是辅导员刚才说的，有些导师也住在这里边，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呀，这么个感觉啊。就过去就是主要班为单位啊，班为单位，现在我们以社区为单位，这是我们的就是书院制这么三个功能啊，我们全部实现了。现在就是说已经是就是我们这个书院呢也是一个完缺的这个书院，不是一个假的啊，就是说这个书院呢最早可能是牛津剑桥引过来的。香港的话您刚才说到了港澳台，香港的话像中文大学什么的它做得非常好的。
中文大学的书院制
啊，那是
说在全国
啊，
包括说世界范围内，
对对，
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啊、对对对对，
当然刚才在听到您的介绍之后吧，我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哈、
嗯、
这个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北航的这样的一个大类招生，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北航学院、
嗯、
它其实不仅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多优秀高校的书院制的特色在、
嗯嗯嗯、
同时它还加入了学生们的这种互动和交流、
嗯、
然后还加入了像一些比如只有在商学院在 MBA 项目当中才会有的对于学生的这种从业经验哈、啊的相关的辅导，比如说请到一些社会的名人偶尔来任教、任课、
啊、
等等
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这个有限啊，我们北航有一个经济管理学院啊，他们人才培养方面，包括他原来就是刚才说的彭贝导师、
嗯，
就是包括外面请的社会导师，都是从他们那儿先开始的，他们做的已经是很好了，全校推广，这就是示范。
嗯，
就是你先试点事业或者一下做得好的我们全校推广，你说的太对了，这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就 MBA 什么的那些都在他们那儿啊，
所以说呢就像这些的变化可能都会给大家的学习带来一些或者说校园生活吧，本科咱们就比如说4年，当然大家要念得好的话一直念到博士后那才说、
啊、
这个学历太高了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大家的体验哪怕是前2年的体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大类招生一般是前2年刚开始学一些通识类的课程、
嗯、
基础都学、
嗯、对，
然后后续我们怎么样由北航学院来过渡到其他的更加专业化的学院呢？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在这个方面的专业选择方面是这么一个流程和政策，就是第一年呢、
嗯、
在这个北航学院啊，我们分那么几个四大类啊，就是这个在那学习啊，6个书院四大类，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比如说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呢就是要选择去进入哪个学院，
嗯，
因为我们这个北航学院是个通识的，不分专业的。到了具体的专业学院，比如数学学院、物理学院、航空学院还是材料学院等等等等，我们有近30个学院啊，这样的学院。那么他未来他还是要走到这个学院里边去，所以我们是一年结束的时候选择学院，
嗯，
啊，到学院去，
一年级结束
啊，一年
选择学院
啊，到学院了，
嗯，
啊，当然就是我们管理还在北航学院，但是这个共管吧，培养已经转到专业学院去了，
嗯，
啊，不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北航学院了。那么这个他们上课、啊、包括他们的方案培养方案呢，一般是二年级结束的时候选专业，
嗯
啊，这个专业就是不是我们的招生专业，我们招生专业是大类很少，就是教育部批准的那种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就写在你那个毕业证跟那个什么学位证上，就是什么什么数学什么专业，应用数学专业什么什么这种专业啊，就写得很具体了啊，这是我们二年级结束的两年，就大二结束的时候呢，大三开始就进入你的专业学习了，大三大四。那么当然呢，我们从我们的政策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转专业啊，就是说有人就是选择嘛，他是伴随着你一生的，包括你现在也有30嘛，就挺年轻的， 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可能就从这儿从这儿选选上大学选上工作再选，像现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两年你可以选到别的地方去工作，都有可能。人的选择是
过两天我可能去北航了
啊，那欢迎欢迎欢迎，
去了北航的招生就业处，天天的跟着马老师在一起为大家做更多的节目，
那太欢迎了。那个这个就是，所以孩子们，尤其孩子们，你说他选定了就终生了，他还。就是说还可能反悔了，说我这个没选好，我们还是这个允许啊，从一年半开始啊，第三学期啊就可以转专业，啊，就是我现在选了数学，哎呦我不喜欢，啊，我想找到计算机，啊，我现在学了外语，哎，我不喜欢这个，我想学到这个航空工程，啊，我们学校现在这样的转专业是屡见不鲜的，跨度惊人的大。那么这个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挺成功的。好多孩子呢选专业以后啊就会很成功。为什么呢？你是为什么呢？
因为更了解自己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
未来
兴趣。
兴
趣不是以前有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吗？就是他感兴趣了，他的动力就来了，那么他的这个积极性，因为年轻人嘛，他精力是有的，关键你怎么样让他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精力很旺盛，
很旺盛。所以呢，他只要是他喜欢的，他满足他的愿望了，他就会赶上。我们那个最近就是，我还特别注意到，我们北航有一个省月精致奖的，全校就评十个人，我也参与了那个评审。我一看，好多那个孩子呢都是转专业的，有几个，我说都很生气，因为这个省月精致奖呢，就是每个学院第一名，学习第一名一般，第一、第二。就是科技创新获奖也是最好的，也是社会工作，包括当班干部、学生会，都是全才的这种，那都不一定能学上，这么竞争这么强的。我说转专业转的跨度这么大，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学习还能第一，全院第一啊，学院第一？我就意识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他们这个尽管转了专业，但是他的兴趣在那儿啊。所以我们这转专业是放的比较开的，每半年都会申请一次啊，申请一次。我们对，所以我们刚才是以学生为本，啊，尊重学生的这个专业自主选择权跟其他的这个个性化发展，这是我们不是光说着，我们有好多相应政策在配套的。
所以总结一下刚刚马老师和我们的分享呢，第一就是大类招生之后，我们大家一般在第一年级的这个期末结束就可以开始有着各位方向性的选择了，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各位一旦发现说我目前选择的方向或者是专业可能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是有一点难度，那怎么办？或者说我对其他方面感兴趣，那北航呢还会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转专业的这样的变化。另外呢，我听刚才马老师的意思啊，好像这个转的话应该是可以多次转，因此呢，对于很多学有余力的同学，精力旺盛的同学，对吧？那最简单就是你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嘛，这个什么都了解一点，生活更精彩一点，是吧？啊，当然这个最终可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各方面啊，还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很全面的保障，包括这里边这北航还有一个叫完全学分制，这可能和其他学校的也是相类似，就是我的学分在各个专业都是可以使用，那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来讲哈，大家在跨专业之后，那你不会影响你毕业，对吧？
对，只要你这个课学分修够，你就可以毕业。
就
是这个专业的这个要求，培养方案要求多少学分，你只要修够就可以，就完全学分制。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原来我们有一个就是现在叫高等理工学院的这个学院里边，我们的学生呢是完全进来的时候完全不分专业，大类都不分，最大类的。那么以后一年以后他选专业选学院，选完以后呢，他是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专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人一个培养方案，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是这个咱们做同学，但这个不变啊，在学院里边的学习管理不变，但是我选了这个专业，我选了数学啊，你选了这个比如说生物什么，他选了化学，他选了航空，都可以的。你选完以后，导师只要认可了你这个课表培养方案，你就照着这个你去听课去，
你就上课就可以了
啊，上完课就毕业啊，就这样，这么一个，这是非常还是，
所以这样人才的独特性
非常
了不起，
我们还是这个非常前沿的，现在就在这一块基本上就是国际上的最顶尖的学校的这种模式，类似的这种模式， 我们再试试啊，这个
我个人哈，可能关注高校比普通人要多那么一丢丢。但是呢，这样的培养方式应该说呢，在我个人的认知领域里边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北航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这个完全学分制会对大家除了我在个性化培养方面有影响之外呢，也会对大家比如说获得双学位更有便利性吧，马老师。
对，
所以这样的也是有一些变化哈。
对，
另外呢，就是我在关注到我们北航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学院包括学科的建设的时候，关注到有一个叫做远航计划。
哦，
远航计划这个好像也是受到我们北航很多毕业生和在校生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啊。这就是我要谈的这个我们这个本科人才培养的这个特色的第四点啊。就是我们这个特别这个重视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这个我们在构建一个 global campus， 啊，就是 global campus 呢，这个词儿啊，这个包括远航计划，这都是这个这些都是应该是出自于我本人的，你可能有点惊讶，
失敬，
为什么啊？因为我啊负责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十几年，原来我不是做这个招生就业工作的，原来我是做这个国际化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呢，这个概念 global campus 这个概念也是我提出来的，远航计划也是我提出来的，名字包括它的这个内涵，这个我为什么写 global campus 没让写成，其实就是全球校园，对吧？全球校园这个味儿啊，跟这个全球化 global 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就在学校里边，我一直没让大家，就正式文件里边没让改成一个全球校园。实际上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北航只是我的学生，让他到世界各地北航的合作伙伴的院校当中去学习，异地学习，他还是北航的学生，到那个哪儿做学习，这样一个理念啊，就这样我们就广交朋友。啊，就包括去那边类似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我们都有我们学生去，还有海外台湾的一些学校，甚至就是说那个国，当然主要是国外的多一些啊。全球为什么叫全球校园呢？就是把全球，就是北航的校园也是个全球校园，联系了。他学完以后呢，学生回来以后是学分互认，我们是学费互免、学生互派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这个远航计划指我们出去学习。远航，这也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学生去海外，去学习的这么一个计划，就远航计划。我给起了个名儿，啊，就是名不正也不顺，起个名好记。你要说学生就其实就是英文里面讲的叫 study abroad， 这个对，就是 study 就是海外学习，
走出去学习
学习的，到国外就海外学习的这么一个计划，就国外有这么个。
所以这个计划其实不仅是对于咱们国内，比如说内地的高校之间，啊，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和内地高校这种之间的互动，和我们北航之间的互动，甚至在全球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啊，这个那么多的高校，我们怎么样能够为大家打造一个共同的校园？就比如说，
对，
更直观的一点来讲，我今天啊，我想学习某一门专业课程，这个专业课程呢，我可以，比如说站在北航这个平台上，我可以去找寻哪一个学校的专业是最好的，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包括港澳台地区，还是国际范围内，只要北航它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那其实就能够为作为学生的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去学习。
哎，你说太对了，我们现在有130多个高校，跟我们是这么一个联系了，就我们有双学位，我们有学生交换的这么一个协议，我们可以互派学生啊，这样我们的学生就130，我们只是一个校园，130个校园连起来，这是不是一个 global campus？是不是个全球校园？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学生提供了很便捷的、很方便的这个国际化培养的这样一个舞台。那么我们在这个每年的本科生的这个出国率啊，就是达到30%多啊，1/3，这个也在我们这个内地高校、国内高校当中是名列前茅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远航计划其实为大家带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臆想到，哎，这不就是简单的一个合作嘛，交流嘛，但是如果说由刚才马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以及对这个所谓计划的包括它的英文名字 Global Caps， 那可能我们会想到的，这是作为一个人才来讲多大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很多优秀的人 你不单是成绩好，对吧？成绩好之后，那其实北航能够为像这样的学校，尤其像以我们北航为代表，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这样成长的机会，那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听了您刚才所有的介绍之后哈，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北航是不是一个学术性氛围或者学习氛围特别浓，而可能忽略了一些校园活动的这样的地方？因为刚才提到所有的好像都是大家想着，哎，我要学习啊，我要学习啊，我要努力学习啊，这样的内容啊。
是这样子啊，就是在这个北航啊，这个大家可能这个就是说，我从我这个这两年这个管负责招生啊就业，我出去的社会上看了解的看，就是有些人对北航真还是就是不太了解，就是北航就是航空航天，就是钢筋水泥，对吧？实际上北航的话呢，在这个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是非常卓有成效的。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有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艺术团，高水平的运动队，我们的科技活动文化活动是精彩纷呈。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学生艺术团有十个啊，涵盖的很广，其中有三个是北京市的艺术团，是北航，他来就是委托北航来介绍，就是北航学生的艺术团，也是北京市高校的艺术团，代表北京市出访啊什么的表演展出。
然后北京市呢，他为什么会有艺术团呢？对，就是再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可能也会有这些艺术团啊再去抽选，
对
吧？
对
啊，
他就是从为了也是丰富校园生活，就从美育这个教育的方面开始。现在不是就德智体美劳嘛？其实我们北航这个做的，我们这个确实，我们这个学生的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演啊、表演啊，还是这个确实是，大家可能都想，我们还有个艺术馆，就是艺术表演厅，就是音乐厅，专业的表演厅，那个里边也是节目，经常是专业界的演出。每周有那么一两两三次，是外面来的。我们自己学生呢，那表演也是很多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这个体育啊，我们北航的体育场馆，这个体育馆有三个，游泳馆两个，体育场、网球馆、什么就田径场、足球场、什么跆拳道馆，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的丰富。我们在两个校区，一个沙河校区有游泳馆，这面我们的徐悦乐校区也有游泳馆啊。这样的话，我们学生的在这个
生活
包括在教学，包括课外锻炼，运动队的训练都是非常得到了保障。我们这个北航的这个，我给你举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队啊，比方说我们足球队啊，我们的排球队啊，就是多次啊获得过全国的冠军啊，特别是排球
全国高校的这样
高校的啊，排球大学生的这个排，我们大概获得过这几年有三十个来个冠军啊，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学生这一块的文体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就校园科技文化方面，我们有一个冯如杯，冯如呢是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飞机设计的祖师爷啊，就是中国的飞机的之父吧，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因为北航跟这个不是有点关联吗？我们这个就设置这么一个科技竞赛啊，我们这个一年学生的参与度啊，就是大概都四五千本科生啊，我知道基本上都是我们大学生的一个科技节啊。他们这个举行了1991年到现在已经28届了，那么这个以这个冯如杯这个作品为主啊，那个我们北航呢参与这个全国的挑战杯，挑战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国大学生的这个系列科技学术竞赛，我们就北航是这个唯一的一所连续15届在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的科技竞赛都捧着优胜杯的高校。今年我们要举办这个承办了啊，就是这个第16届挑战杯，
就是2019年，我们承办了
啊
这样一个挑战杯。
主办是共青团中央，他是主办单位啊，他我们是承办啊，所以呢，就说我们的学生啊，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这个文化、体育、艺术啊，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氛围啊， 通过这样的一些展示啊，他们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就是我说的，我们不仅仅是有钢筋水泥，我们还有风花雪月。北航是这么一所。
新闻不止于速度，我们为您汇集各方精华。
全球化的时代，
文化不止于传承，我们带您探究历史根源。
大唐之大，无与伦比。
生活不止于精彩，我们伴您走过岁月流转。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二一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北京时间19: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汇集天下新闻，传播中华文化。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二一五。
十分新闻，
十分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十分新闻，我是穗儿。
大家好，我是宋雪。以下是本时段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在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